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
我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一至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齐声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齐声来读。
有一点长，但我们一起来读。
虽然有点长，我们慢慢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属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的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在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志
替圣徒祈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话语。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灵的工作，也求主高抹孩子的口，孩子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真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帮助孩子还有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受到提醒与鼓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早晨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灵里生活圣灵的执事。
今天同弟兄姐妹分享的灵里的生活圣灵的执事。
圣灵的执事要讲到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执事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
那我们提到圣父的时候，我们想到父亲的形象。
我们当我们讲到圣父的时候，我们想起父亲的形象。
是稳健可靠者。
是稳健可靠的。
提到圣子的时候，我们想到好牧人，他的形象是慈爱可亲的。
我们讲到圣子的时候，我想他是和蔼可亲，一个可靠的。
但是提到圣灵呢，我们却觉得他是神秘不可测的。
但是讲到圣灵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神秘不可测的。
甚至有时怕过多的追求会导致一些不寻常的经验。
甚至有时过于的追求会有一些不寻常现象出现。
有时候可能会被称为您是那个灵恩派的。
也都可能会被人讲是属于灵恩派。
在罗马书当中关于圣灵的教导。
在罗马书那里关于圣灵的教导。
第一章到第七章其实只提到了四次。
其实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只是提了七次。
但在第八章当中中文的翻译就有十七次。
但在第八章那里中文的翻译就讲十七次。
英文的翻译更多达二十一次。
英文的翻译是更多有二十一次。
总共占了整本罗马书的百分之六十五。
差不多占了罗马书的百分之六十五。
罗马书八章可以是说保罗非常刻意的要来帮助信徒认识圣灵的工作。
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讲是保罗特别刻意教导信徒信徒怎么去认识圣灵。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到四节。
首先我们看一到四节。
有人说一到四节其实罗马书五章到八章的摘要。
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像在罗马书五章到八章的摘要。
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不再定罪了。
因为第一节他说在基督里面我就不再定罪了。
跟第五章的内容是一样的。
跟第五章的内容是一样。
第二节跟第六章所强调的重点是在基督里面脱离罪律。
第二节他是讲到在基督里面脱离这个罪的律。
第三节所告诉我们跟第七章所告诉我们的重点是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
第三章就是好像跟第一章讲的，因为肉体的软弱在律法里面是有罪身形状。
第四节还有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八章所讲求其实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圣灵者当中。
第四章就好像是第四节就是第八节讲到怎样用义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能够随从圣灵。
那我们要今天其实要从第五节到二十七节来看圣灵生活灵里生活圣灵的执事这个题目。
我们会在第五节开始看是讲到灵里面的生活圣灵的引导。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制服肉体。
第一是制服肉体。
再来我们要看印证身份。
第二就是印证身份。
最后我们要看等候得荣荣耀的荣。
第三就是等候得荣就是荣耀的荣。
那首先我们要从五到十三节来看制服肉体这一个题目。
我们首先是由第五节那里看是看随从肉体的事来看。
所以保罗在第八章五节到十三节他告诉我们其实用肉体还有圣灵之间他的对抗。
在第五节到十三节讲到是保罗讲到是肉体和圣灵里面的争战有个对抗在这
里。要来讲信徒的生命。
是讲到信徒的生命。
那在神的圣灵里面。
在神的圣灵里面。
也是借着圣灵所赐下的。
也都是借着圣灵所赐下的。
他一开始他要来重生。
他一开始又要重生。
一方面在圣灵与生命之间。
是圣灵同生是圣灵和生命之间。
另外一方面是肉体还有死之间。
一个就是肉体和死之间。
他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破的连结。
这两个都是不可以破的连结。
所以圣灵跟生命的连结还有死还有肉体它当中连结它是不能破。
所以圣灵和生命肉体和死这个当中是有个连结是不可以分薄。
那因此我们这些聪明的人我们都选择了圣灵我们都选择了生命。
我们这些聪明的人就是选择了圣灵选择了生命。
而不选择肉体还有死。
是不选择肉体和死。
因为顺服圣灵所带来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因为顺服圣灵带来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而体贴肉体所带来的是死，也是永久的死。
而体贴肉体就是带来死，就是一个永恒的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选择永恒的生命。
弟兄姐妹，我都知道是选择永恒的生命。
我们不会去选择死亡。
我们不会去选择死亡。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
他说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
体贴肉体的事是与神为仇，
那并且告诉我们说是神不能得神所喜欢，
而且是不可以得神所喜欢的。
因此保罗要告诉我们一种制服肉体的秘诀，
所以就教导我这个去治这个肉体的秘诀，
就是跟告诉我们说要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要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过一个属神又属基督的生活，
咁先可以帮助我点样一个过属神嘅生活。
那保罗说：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拥有复活的生命。
就系保罗话咁样，我先可以有呢个永远嘅生命，
才可以使必死的身体，然后又活过来。这就要在九到十节当中哦。
就先可以使个必死嘅身体活过来，就喺第九节嗰度有讲到。
那才可以使心灵因罪而死的身体依然活着。
有呢个灵因为罪。所死而依旧可以生着，藉着圣灵可以依旧活着。
那讲到这么多，那我们如何来顺服圣灵、依靠圣灵呢？
但系讲咗咁多，我点样去顺服圣灵、去依靠圣灵呢？
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书啊，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保罗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嗰度有讲到，
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那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还有保守，然后丢去一切败坏的事。
等我一定靠着主耶稣的带领和保守，然后才可以胜过这一切败坏的事。
那目的是不给魔鬼留地步，然后破口来攻击我们。
就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有破口给他来攻击。
那在加拉太书我们很熟悉的圣灵当中的九个结出来的果子。
在加拉太书有一个很讲到，就是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
那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那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当我们要刻意的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我讲就是如果我们要刻意结出这些果子的时候，
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脱离这些败坏我们的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去脱离这些败坏我们的肉体的事。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想那些败坏的事情。
因为你没时间去想那些败坏的事。
因为你专注在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因为你专注在怎样去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专注在怎样做才是符合神所喜悦的。
你是专注怎样去做才能够合乎神的喜悦。
所以这些败坏你的心灵的这些的私欲，这些影响慢慢就会离你而去。
所以败坏你这些思想的肉体的事，你会慢慢的来到去远离。
所以有一个比喻是这样讲，
有一个比喻是这样讲，
一位飞行员他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
有一个飞行员他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机舱里面有一只老鼠，
他忽然发现机舱里面有一只老鼠，
他在想说如果不幸的这个老鼠钻进去机器里面，
如果不幸的这老鼠入了去那些机箱里面，
势必要发生飞机故障，
一定会发生飞机故障，
势必要发生危险，
就会有危险。
那在时间上他又不能去抓老鼠，
但是时间上面他又不可以去捉老鼠，
那他怎么办呢？
那怎算好呢？
他灵机一动，
就灵机一触，
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将飞机一直往上升，
就是将飞机一直的向上飞，
因为他想说升到一个高度空气稀薄，那个老鼠它就会死亡，
因为去到一个高度空气稀薄，那个老鼠就会因为没气就死了。
他就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升到他自己都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一路揸个飞机向上飞，飞到的地步他自己都顶不顺了，
然后他开始平飞，
那他先开始平飞，
等到任务回来 啊，他看见老鼠果然死在地上。
咁佢任务完成咗之后，佢就发现个老鼠真系死咗。
那这是一个比喻啊。
呢个系只一个比喻。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只老鼠。
弟兄姊妹，可能我哋心里边都有一只老鼠。
他在那边咬你，他在那边要来毁掉你。
佢喺你入边咬你，想希望嚟毁坏你。
那他就是你里面的我们的肉体。
呢个就系我哋里边嘅肉体。
你要制服他，你不要顺从他。
你要制服佢，因为你要顺从佢。
不要让他来控制你的生活。
唔好俾佢嚟控制你嘅生活。
保罗说啊，八章十二节说，弟兄们。
保罗话：亲爱弟兄们，
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嗱，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嘅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去顺从肉体嚟活着。
但是制服肉体谈何容易呢？
但要治呢个肉体系点咁唔系讲唔系谈何容易？
感谢主的恩典。
但系感谢主嘅恩典。
靠着耶稣基督，没有什么是战胜不过的。
靠着基督，冇乜嘢系做唔到嘅。
办法就是要往上升。
办法就是要向上飞。
一直往上升。
一路向上飞。
我们若往属灵的高处继续来追求。
因为一路向属灵的高处一路咁去追求。
我们的肉体就会被他制服。
我哋肉体就会被他制服。
他就会因缺氧窒息而死。
他就因为缺氧而死。
因为他失去赖以生存的空气。
因为失去了他依赖的空气。
他就没有破坏你的威力。
他就冇可以冇，佢就冇咗破坏你嘅威力。
所以当我们要战胜肉体，我们一定要在属灵的高度往上升。
所以如果我要战胜肉体，我哋要向圣呢个属灵嘅高度往上去。
好像我们如果要看美景的话，
佢话如果我要睇美景嘅话，
站在八十层的楼顶跟站在第二层，哪一个会比较美？
而你喺八十层高嘅楼嗰度睇啊，亦话喺二楼嘅嗰度睇会睇得好咧？
肯定是八十层。
应该就喺八十层嗰度就会睇得好好。
那人没有高度所看的可能都是问题。
因为唔喺高度睇嘅人所睇嘅都系问题。
但是人如果有高度，
嗱，如果人系有呢个高度，
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就不会影响你。
嗰啲鸡毛蒜皮嘅嘢就唔会影响到。
那我们要怎样来追求属灵的高度呢？
咁我点样嚟追求呢个属灵嘅高度呢？
盖房子的人都知道要先打地基。
起屋嘅时候我都知道要打地基。
你要盖多高的楼层，你就要打一定的地基。
你要个楼要盖几高，你个地基就要打几深。
所以你要有高度，你要从深度下手。
所以如果你想起得高，你要从下个深度嗰个地基嚟到起。
一棵树要长得高，它一定要有很深的根。
一棵树要长得好高，但系佢嘅根一定要好深。
不像美国树很多很容易倒。
唔似喺美国好多树好容易冧，
因为它是种成高大，然后放在这里直接摆上去。
因为好多系种到好大棵，先将佢种喺个地下嗰度。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所以圣经话俾你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那这是属灵的定律。
呢个就系属灵嘅定律。
先向下，再往上。
先向下，然后再先向上。
只有根基稳固了，我们才可以向上来发展。
我一定要根基稳固，先可以向上发展。
可能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故事里面看到耶稣如何叫瘸腿的人行走。
我喺圣经未睇到耶稣点样叫瘸腿嘅人行走。
如何叫大麻风的人得洁净？
点样将大麻风人得洁净？
瞎眼的得看见。
使盲眼嘅人得看见。
并限制死人复活。
并且使死人复活，
这是我们看见的高度。
因为我们是看到的高度。
但是你注意到耶稣他自己清晨都要到旷野祷告吗？
就是看到耶稣去一早他就去旷野那里祷告吗？
这是深度。
这个是深度。
我们看到摩西他把杖一伸出来，红海就分。
我们看到摩西他将杖一伸起来，红海就分开。
我们羡慕极了。
我们好羡慕。
但是这是我们看到的高度。
这是我们看到的高度。
你有看到他在旷野里面被操练四十年吗？
但你没看到他在旷野里面被操练了四十年。
三年半不下雨，以利亚祷告。
三年半不落雨的以利亚祷告。
又倾盆大雨。
又倾盆大雨。
不得了。
犀利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神迹，这是高度。
这是我们看到的神迹，就是高度。
那如果没有在基利西旁的隐藏的生活。
但如果没有在基利西身旁溪旁的
隐藏的生活，
隐藏的生活，
没有经历神在那边的供应，
没经历神在那里的供应，
他能叫加密山有倾盆大雨吗？
他能叫加密山有倾盆大雨吗？
这就是深度。
这个就是深度。
所以当我们要有高度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属灵的深度又做了多少？
我们都要看个高度的时候，我要看我们属灵的深度去到哪里。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战胜肉体，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战胜肉体，
我要靠圣灵带领我们，
我说要圣灵带领我们，要圣灵带领我们，
但我们更应该在属灵的深度来下功夫，
我们更加要在属灵的深度里面下功夫，
借着读经，借着祷告，
借着读经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肉体不能辖制我们，
好叫个肉体不可以辖制我们。
在我们从14到17节来看印证生活，
我睇14到17节印证生活，
印证身份。对不起，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喺度讲到，凡被圣灵引导嘅都系神嘅儿女。
人的儿子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神嘅儿女所受嘅唔系奴仆嘅心，
能就害怕，而是儿子的心，可以称父神为阿爸父。
能够害怕，而系系儿子嘅心可以称佢为阿爸父。
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和基督同作后嗣。
就是圣灵是给我们一个印证，我们同为基督同为神的后嗣。
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一个部分，它就是要帮助我们肯定我们跟神的关系。
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肯定我们同神的关系。
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摆上的一切，
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摆上的一切，
我们领受了永恒的恩典，
我们享受，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
并且我们也得着一种特殊的身份，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都一个 特殊的身份，
这个身份就是成为上帝的孩子，
就是成为上帝的孩子。
身份重不重要？
身份重不重要呢？
有人是这样说的，
有人是这样讲，
有身份就有份，
有身份就有份，
没身份就没份，
没身份就没份。
因此要领受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
所以要领受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
我们必须与神建立关系，
我们一定要与神建立这个关系，
我们要拿到神孩子身份，
我们要得到神孩子的身份。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成为上帝的孩子是一种神所赐的恩典，
我们知道做基督徒成为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是一种的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了，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不需交报名费，
我们不用给报名费，
不需要面谈，
不用面试，
是白白的赐给我们，
是白白的赐给我们。
对基督徒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
这是因着神的爱，
这是因为因着神的爱。
那这个爱不只是给基督徒而已，
这个爱不单只是给基督徒，
这爱是给一切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这个是给一切所有仍然未相信他的人。
所以每个星期我都会提醒我们 当中的朋友，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把握你每次来教会的机会，你要认识这位要赐给你永恒生命的主。
我每一个礼拜我就提醒你，还未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希望你每一次你都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认识这个爱你的神。
因为这不是我讲的，
因为这个不是我讲的，
因为是圣经里面所讲，
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也告诉了我们，
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他这样
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四章 一章四至五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义子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义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要得着神儿女的名分，
所以我们要得着义子的名分。
保罗说这是在创世以前，
保罗已经在创世之先，
虽然那一段经文是告诉当时的信徒，
所以这个是那经文是告诉当时的信徒，
他说我们，
他说我们，
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所以就算你未信耶稣你都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
因为神就应允要给你，
因为神是应允了要给你。
因为加拉太书四章五到七节告诉我们，
因为 加拉太书四章五到七节告诉我们，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嗱，要将律法义嘅人赎出嚟，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哋得着儿子嘅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神就差佢儿子嘅灵进入你们嘅心，
呼叫阿爸父，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
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嗣，
就靠着神成为神的后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儿子的名分就是世子或者是养子。
儿子的名分就是儿
子或
是后嗣，或者是领养回来的仔。
那对罗马帝国来讲啊，
在对罗马帝国来讲，
领养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领养个仔是一个很普遍的事，
尤其是在皇室当中更容易见到，
尤其是在皇室里面更加容易看到。
罗马皇帝里面有17个，
罗马皇帝里面有17个，
其中7个是养子继位的，
有其中有7个是养子继位。
因此对养子来说啊，
所以对于养仔来讲，
它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反而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反而是一件骄傲的事。
因为会被认养的，
因为被人可以被领养的，
就是那被认养的那个家中里面最好的，
就是 被人领养家中里面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是最优秀的。
因为我要认养你来继承我的家业的，
因为我要领养你来承继我的家业，
好像皇帝一样，我要 认养你来继承皇位的，
好像皇帝咁，我要领养你嚟承继我嘅皇位。
所以都是最优秀的男孩，
所以都系最优秀嘅细路仔。
如我们所熟悉的奥古斯都啊，
好似我哋熟悉嘅奥古斯都、
米路，他们都是养子来继承皇位，
佢哋都系养子，都系继承皇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顶住我要同呢个角度嚟睇。
我们这些被拣选得儿子儿女的名分的，
我哋被拣选成为儿子女儿嘅名分嘅人，
其实是神最看重的，
其实神系所睇重嘅，
好像犹太拉比在挑选学生一样，
好似犹太嘅拉比去拣学生咁样，
他是挑选这学生里面最优秀的，
佢系拣学生里面最优秀嘅人，
可以有能力来延续拉比他自己的名号的学生的，
可以是延续他这个拉比的名号下去的人，
他不会去找一个来砸他招牌的人，
他不会一个来拆他自己招牌的人。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且这个身份，
所以求神帮助看重我们同神这个关系和这个身份。
因此保罗要强调说，神的儿子不是一种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所以保罗特别讲话，我们同神的身份不是一个仆人和主人的身份，
主人跟奴仆的关系就有害怕的心，
因为仆人和主人的身份有一个害怕在里面，
因为你永远都要看主人到底喜不喜欢，
因为你永远都要看看你主人喜不喜欢你做的事，
你要看他心情好不好，
你又要看他心情好不好。
作为儿子，
但你做儿子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看，但是没有像这样的恐怖，
你可能都要看他 面口，但是没那么怕。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自己，
能够看到自己
还没有到天家就已经被神认为是荣耀的身份，
就算未到天家都是被神看为一个荣耀的身份。
那这也反映出基督教所说的，
就是反映出基督教所讲的，
就是告诉我们说已经实现尚未完成，完全实现，
他告诉你已经实现但未完全的实现。
那这种观念就好像是我们做神的儿女，
这个观念就好像我们做神的儿女一样，
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
有永恒的身份，
我们有永恒的身份，
但同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充满罪，这个充满死的旧领域当中，
但我们是住在这个充满罪充满死的地方里面，
因为我们还在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
因为我们还在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
所以我们还没有到达完全实现的阶段，
因为未到达这个完全实现的地步，
因为当你到达，要么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了，要么就是你已经回天家了，
因为要实现的时候就是要耶稣再次回来，要就是我们都回了天家，
因此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都是要面对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挑战，
那这种挑战甚至包含了撒旦魔鬼对我们的诱惑，
呢啲嘅挑战甚至包括咗魔鬼撒旦对我哋嘅诱惑。
那我们就要来学习下一点，等候得荣。
我哋就要学习下一点，就要等候得荣。
我们要从18到27节来看。
由18到27节嚟睇。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想到基督徒成圣的过程，
当我谂到基督徒成圣呢个过程里边，
然后最后可以得着荣耀的冠冕，
最后系得到呢个荣耀嘅冠冕。
那我想到太太生小孩的过程，
我就谂起我太太生细路仔嘅过程，
很辛苦，
好辛苦。
其他的太太也是一样啊，
我谂其他的太太都系一样，
你们都很辛苦了。
都是生小孩都很辛苦，
就从怀孕开始要面对心理还有身体的变化，
由怀孕开始就要面对心理和生理的变化，
然后你要做开始做很多的调试，
你又要做很多的调试。
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调试，计划永远比不上变化，
但无论你做什么的调试，你的计划永远比不上这个变化。
因为你生活当中的调试，但是身体上面的反应总是好像你调试也没有什么太大
帮助。有时无论你怎么去调适，但你身体上面的反应很多时都不是你所想象到的。
记得他在怀老三的时候，
我记得他拖着拖着老三的时候，
他得了一种叫做什么妊娠性荨麻疹，
他是得了一种的人源性的麻疹，
那身体非常的痒，
就很痕，
那连我都看的都觉得痛苦，
我看他我都觉得很惨，
看了家庭医生也没有用，
看医生都没用，
然后他叫你去看专科，
咁就叫去睇专科，
去看了也没有用，
睇咗都冇用。
那专科医生说，最好跟进的方法就是把孩子生出来。
我专科就最好嘅方法就系生咗个仔出嚟啦。
他听了这个真是晴天霹雳的回答，
听咗就系晴天霹雳咁样。
啊，两三个月怎么
有两三个月先到产期，点可以咁快生佢出嚟？
啊，真是非常的绝望。
呢个觉得好似好绝望。
啊，最后真的是孩子生出来，这个问题才解
决。最后生咗细路仔出嚟，咁就冇事啦。
那现在看，我也是在看可爱的孩子。
生嚟嗰个系一个可爱嘅细路仔。
那过去的那种痛苦的经历，都比不上孩子对他的微笑，还有撒娇那一种的甜美。
睇呢个咁开心，睇呢个咁可爱细路仔，过往所受的痛苦都是比不上。
我刚刚也看到那个 Andy 弟兄他的孙女
我
笑得那么开心，
我刚才看到 Andy 弟兄讲起他孙女，他就笑得很开心。
那种笑就是软化了你的心嘛，
因为你见到的事就是融化了你的心，
那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其他东西都不紧要了。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有这样的宿命，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有这样的宿命，
我们期盼那最好的，
我们期盼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却要面对许多的挑战。
但我现在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特别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有关联的。
特别现在我们是比较对现在有些关联的。
好像武汉市，好像湖北的整个省。
好像武汉市和湖北整个省这样。
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只是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
他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只是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
但是虽然他们现在这样的光景，
虽然他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他凭着信心，凭着耶稣的爱，
但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凭着耶稣的信心和耶稣的爱，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上街去派单张探访，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街上面派单张，
在街上派免费的口罩还有防护服，
还有是在街上面派免费派的口罩和派那些消毒的，
那做这样来见证防护服，来见证主，
你去做这些是来见证主，
那这样的举动路人还觉得很奇怪，
他们这样的做法行街的人见到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这个时刻还有人愿意到街上派免费的口罩，
这个时候还有人愿意在街上派免费的口罩，
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其实人每个人都怕死，
其实每个人都怕死，
那死的没有盼望的更可怜，
但如果没盼望的人是更可怜，
我们知道死了会去哪里，
但我们知道我们死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怕，
所以我们就没那么怕，
那你更着重在你的属灵的深度，你根本不用怕死，
如果你的属灵的深度是高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怕死这件事，
你要记得的是我到底为神做了什么，
你是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为了什么去做，
看见早期的宣教士，
我们看看早期的宣教士
很多都不是从牛津耶鲁 二十几岁就踏上宣教的路。
他很多时候很年轻，二十几岁已经走上这个牺牲的路。
有些去宣教还带着棺木去。
有些去宣教的时候还带着棺材去。
因为他不要造成当地的人的负担。
因为不想造成当地人的负担。
他们不在意自己活多久。
他又是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
他们在意的是为主做了多少。
他们在乎是为主做了多少。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好像保罗告诉我们。
好像保罗给我们听。
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
他说我想我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他说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基督徒面对大环境所带来的冲击还有挑战。
他面对环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跟非基督徒一样无可避免。
跟基督徒一样是无可避免。
还有跟非基督徒。
跟非基督徒一样是无可避免。
我们也会担心害怕。
我们都会担心，我们会惊。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是有盼望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有盼望。
我们不被死亡的威胁来辖制。
我们不会被死亡这个威胁来去辖制。
保罗说我们是自由的。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相信耶稣是永远掌权。
因为我知道耶稣是永远的掌权。
并且就像保罗说的。
而且好像保罗这样说，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我们本不知道怎样去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因为生命当中的困难还有挑战。
因为生命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是会叫我们心灵叫我们的肉体软弱的。
叫我们心灵肉体是软弱。
当面对这样的时刻。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刻的时候。
我们可能连如何跟神来祷告都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样跟神来祷告。
甚至我们也拒绝去再跟神祷告。
有时候我们会拒绝跟神去祷告。
我们只能单单的在那边叹息。
我们只能够孤独的单单在那里叹息。
甚至在那边抱怨。
或者在那里抱怨。
但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圣灵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他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他就在我们叹息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叹息的时候。
为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祷。
他就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祷。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在十四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因此圣灵为我们祷告肯定蒙神的应允。
所以圣灵为我们祷告肯定蒙神的应允。
因为没有任何的人比神还认识他自己。
因为没有人比神能够更认识他自己。
没有任何的人比神还认识他所拣选的儿女。
因为没有人能够比神更加认识他自己所拣选的儿女。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
因为神将圣灵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可以战胜肉体的私欲还有软弱。
帮助我们战胜肉体的私欲和软弱。
更加看重。
更加的看重。
作为神儿女的身份。
作为神儿女的身份。
并在面对困难与挑战当中。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里面，
不管是我们自找的或者是无可避免的，
无论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或者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相信圣灵都要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代祷。
我们相信圣灵都要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代祷，
使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的叹息走出来，
令到我们在生命的叹息里面走出来，
让我们能够战胜生命当中的苦楚，
叫我们能够可以战胜生命里面的苦楚，
活出盼望的生命，
活出盼望的生命，
等候那即将带来的荣耀。
等候他即将带来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更加来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多时候很难去感受得到，也没办法去触摸得到。孩子在这里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真的是领受到圣灵的带领与你所赐下的平安，让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 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